在听到以前，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实在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啊，但是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要让我们的软弱变刚强，你要将你的话语赐下来，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主啊，你要扶持我们，让我们继续走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的教会中，更是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以致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周末是我们这里的 Victoria Day。那根据我们这里的经验呢，就是过了 Victoria Day，你才能够在菜地里面种菜。本来我以为可以早一点种的，我看天气都已经好了。但是上周五大家看到一场冰雹，提醒我们，其实最好还是等到 Victoria Day 以后才种。在过去两年疫情中间，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开始在自己的后花园种菜。种菜不仅锻炼我们的身心，更可以让我们认识神、依靠神。因为我们现在这些生活在现代城市里面的人，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现在的人可以远离神，这就不需要神了。现在人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当你去种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离不开神，离了神，其实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神，甚至我们就不能活。你可能觉得种菜很简单了，你开一块地，买一点种子，然后撒下去，就可以等着收获。但是其实，当你实际去种菜的时候，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一切，甚至你尽量的做你应该做的，并不能保证地里面有好的收成的。菜要长得好，需要好的天气、阳光，需要雨水，甚至需要雨天丰顺。要不然，一场大风来，一阵大风来，就可能使你的付出都归于无有。那这些都是人不能掌控的，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是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当你看到你的后院的菜长得很好，你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是庄稼的主，神才是庄稼的主，神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神是我们一家之主，神是教会的主，神也是全地的主。所以，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到38节，就告诉我们神的国在地上扩展的一个模式，或者是说神他做工的方式。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是遵循神的旨意，做成神的工。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呼召人跟随他，训练他们做神的工，并且差遣他们出去做神的工。那些门徒跟随耶稣，做耶稣的工作，同时他们又呼召人来信耶稣，训练他们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工作，那这样神的国就可以不断的在地上扩展，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就是神给教会在地上的大使命。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耶稣也给了门徒一个命令，就是第38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为什么？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神希望他所有的子民同心合意遵行主的大使命，主耶稣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十二使徒他们也不能完成大使命。大使命乃是透过所有的基督徒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来完成的。这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就是透过教会整体而不是个人来完成大使命。所以我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工人就是从教会出去的。那我们再来仔细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他主要做的三件事，或者他侍奉的三个方面：教训、宣讲和医治。会堂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教堂来聚会一样。犹太人在会堂敬拜、祷告、学习旧约圣经。耶稣经常去会堂教训人。耶稣教训犹太人是为了他们，预备他们来接受福音。犹太人不能只停留在旧约，他们必须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并且靠着他进入神的国。天国的福音不仅仅是给犹太人的，而是给普天下人的。人应当如何进入天国？天国的原则是什么？进入天国的人在地上又当如何生活？这都是主耶稣在地上时候常常教训和宣讲的内容。耶稣也医治各样的病症，一方面是因为耶稣怜悯人，要释放他们脱离身体的痛苦。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也向世人表明将来天国的景象，在那里将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更重要的，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表明他自己的身份，使人相信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记到他进入神的国。那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那也告诉我们，现在的教会跟随耶稣的人应该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教训、宣讲和医治。我们常常觉得教会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传福音，当然教会要传福音，那不传福音的教会根本就不是教会，不传福音的基督徒其实就不是基督徒。问题就是我们怎么传？我们要用口传，也要用我们的行动传。我们要一个人传，我们更要一起传。教会就是传福音最重要的基地，教会所做的一切都应该以福音为中心。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传福音是教会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这样记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在这一段经文中，从文字上你好像没有看到传福音，当然你如果从希腊文的文法来看，这一段经文在耶稣所讲的这段话里面，主要的动词就是做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 是大使命的目标。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如何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呢？当然要传福音。你们要去，去做什么？当然是传福音。但是除了传福音，还必须有受洗，还必须有教训，才能使人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使他们加入教会，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样人才能做主耶稣的门徒。很可惜，很多人听了福音也信了耶稣，但是没有加入一间教会，没有继续在主的道上受教训，那么他就不能做主的门徒，他的信心就不能被坚固和建立。而且教训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在主的道上受教也是持续不断的，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这样耶稣的应许才能应验在我们身上。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耶稣再回来之前，教会在地上就应该持续不断的传福音，持续不断的教训人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那你看这个大使命里面好像也没有提到医治疾病。当门徒按照主的吩咐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神迹奇事其实就可能随着他们正是他们所传的道。耶稣在地上医治各样的疾病，这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传的福音是全人的福音，是全辈的福音，不仅拯救人的灵魂，也要改变人的生命。教会在做传福音的事工的同时，也要做关怀怜悯的事工，关心人身体的需要，关心人实际的需要。那你从教会应该做的事情，传福音，教训人，医治人，关心人，怜悯人，你就知道这不可能是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没有人是全才，更没有人是超人。牧师有牧师的职责，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有相应的职责，你也应该有你当做的事情。整个教会同心合意，彼此配搭，才能够兴旺福音，才能够完成主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我们刚才看了耶稣做的三件事情，或者侍奉的三个方面，你应该还要注意一个字，就是耶稣他是怎么做的。这里他讲了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这不仅表明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他很忙碌，他很辛苦，他很殷勤地做神的工作，更表明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其实他是带着使命感的，他是被神差遣来到地上，要救人脱离罪恶。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正因为如此，耶稣才走遍各城各乡，他希望尽可能多的人听到他的教训，他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天国的福音。耶稣没有只留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教训人，耶稣也没有只留在圣城耶路撒冷宣讲天国的福音，耶稣也没有只留在加百农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乃是走遍各城各乡，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因为这是神给他的使命，这是神的心意。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不可以有选择性呢？那从实际的策略上讲，我们可以有选择性，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金钱、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向所有人传福音。但是在心态上，在眼光上，我们应该有主耶稣的心肠，我们应该有神国度的眼光。要知道福音是关乎万民的，各国各民都被邀请进入神的国，所有信主耶稣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合一的。如果我们有神的国度的眼光，有主耶稣的心肠，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单单根据我们个人的喜好来做出选择。我不喜欢那个人，所以我就不向他传福音，我不喜欢日本人或者美国人，我就不对他们传福音。我们应该寻求神的引导，神要我们到哪里去传福音，神要我们传福音给谁。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庄稼的主，神是拣选的主，神是呼召的主。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第三十五节，我们刚才看了耶稣主要的侍奉，这个三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耶稣的心肠。主耶稣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我们应该效法主的行为，做主的工，做事情，但是我们更要有主耶稣的心肠。我们若没有主耶稣的心肠，其实我们就不能做主的工，或者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但是那不能算做主的工，因为你要有主耶稣的心肠，你才能做他的工。我们都记得当主耶稣要彼得去喂养他的羊，牧养他的羊的时候，耶稣问了彼得一个问题，你爱我吗？而且问了三遍，要确保彼得对耶稣的爱，彼得才能够牧养耶稣的羊。彼得如果不爱耶稣，他就不能牧养耶稣的羊。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每一天都看见许多的人，那我们对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你开车遇到堵车，车太多了，你是不是就感到厌烦了？你去超市遇到排队，人太多了，特别是疫情期间，你是不是也觉得烦了？那这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人太多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不方便，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那许多的人在你的眼前，他们有什么困难，他们有什么需要？那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相信前一段时间，当我们看到很多乌克兰人因为战争离开自己的家乡成为难民，那我们可能很容易觉得那些人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并不是讲战争时候啊，他是讲的平常的时候，每一天你都会看到许多的人，你对你看到的人有什么反应呢？你去新摩的时候，你会看到许多的人，你会觉得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吗？还是你会觉得他们很开心？你回到中国看到满大街都是人，但现在疫情可能街上没人了。疫情以前我们回国其实最大的一个感慨就是中国人太多，但是你看到那么多的人，你是怎么反应呢？你会觉得他们都很充实，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人生努力，还是你会觉得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现在你在校园里面走路，你看到很多中国留学生，你会觉得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吗？还是你会觉得他们生活很自在，每一个人都好像一只迷路的羊？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困苦流离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好像都很有目标，很有目的，我们在努力的学习工作，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但是从属灵的角度讲，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因为我们没有神。耶稣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耶稣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就是怜悯，他怜悯他的羊，他不能单单的怪他的羊不听话，他更不能随意的催赶鞭打他的羊，他要引导他们，喂养他们，保护他们。这个圣经里面用这个怜悯这个字，这个怜悯这个字其实是一种很深的情怀的，是一种很深沉的爱。在希腊文化里面，怜悯这个字就它跟人的那个肠子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可能不大明白，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情感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个肠子怎么可能产生怜悯呢？但是如果你看看中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把心跟肠是连在一起的，叫心肠或者牵肠挂肚，那你就知道这个怜悯它是一种很深的情怀了。它不单单是可怜同情，或者它不单单是停留在这个情绪情感的层面，怜悯它必须带出行动，它必须付之行动的。你看到人，你就希望他能够脱离他身体和心灵的痛苦，你就要做一些事情来使那个人的身体心灵得到帮助。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这个字在别地方的用法。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那这个经文的背景跟我们马太福音第九章那个背景是不一样的，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这个背景是五饼二鱼的背景，跟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是同一个背景。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这两处经文接下来发生的都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的怜悯 就使他采取行动，于是他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他医治他们的疾病，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他们，使他们身体心灵都得到饱足。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3-34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路加福音15-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在这两节经文中间，那个动了慈心，在希腊文里面其实跟怜悯是同一个字，就是怜悯的意思。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怜悯，使他不能不顾那个倒在路旁的人，于是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他，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这个行动是他怜悯的行动，是出于他怜悯的心肠。那一个父亲也是因为他怜悯的心，看到他的儿子肥了，他就跑去抱着他的小儿子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完全不顾小儿子的衣衫烂里。那他这个行动也是出于他这个怜悯的心肠。亲爱的弟兄姐，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人，我们本是有罪的，我们本是不配的，神却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对人岂能没有怜悯的心呢？我们蒙了怜悯，我们应该怜悯人。如果我们对人没有怜悯的心，我们就不会为了别人身体和灵魂的好处而采取行动。我们看见许多人就会无动于衷，我们就会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圣经告诉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当然有很多方面，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怜悯的心。所以求神使我们对人有怜悯的心，因为只有当你心中有了这个怜悯的心，你才会采取行动。你看见人的时候，你的眼光，你的看见才会不一样，你才会看见人真正的需要，灵魂的需要。马太福音第9章37-38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这里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他自己采取行动，他教训他们，向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他们的疾病。他还要他的门徒也要采取行动，他要他的门徒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第36节，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羊跟牧人的关系，来比喻人和神，或者是人与耶稣的关系。37节呢，这里又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庄稼和庄稼的主，来比喻人跟神的关系。那这里庄稼的主当然是指神，神掌管万有，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收割庄稼。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些经文呢，这个庄稼的主当然也可以指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去收割庄稼。庄稼就是比喻人，特别是神所拣选要信耶稣的人，是麦子不是稗子。工人就是指门徒，门徒为庄稼的主做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引人进入神的国度。神是庄稼的主，主耶稣是庄稼的主。那这个比喻在新约中间其实是多次出现的，在约翰福音第4章34-38节这样记载，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收割的，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一段经文呢，耶稣讲的非常重要。首先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是被神差遣到地上的，耶稣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他的食物，耶稣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要做成神的功，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那如今耶稣也照样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扬福音，收割庄稼。而且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还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庄稼熟了你不赶紧收割，可能就会遭受重大的损失，一场风雨呢，可能就使你口粒无收。所以收庄稼是非常紧迫的事情。在我们四川农村呢，这个季节的话，通常我们叫做双抢季节。双抢就是你要抢收抢走，要和时间赛跑，把成熟的小麦要收进来，赶紧的收进来，然后你要把水稻要赶紧的种下去。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不传福音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觉得人都不愿意信耶稣，这个庄稼好像都没有熟，所以我们一直在拖延。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看见为什么和耶稣的看见不一样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知道谁是庄稼的主。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庄稼的主，我们撒种，我们浇水，然后就等待收割，庄稼什么时候熟好像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是庄稼的主，神才是庄稼的主。我们自己，我们个人最多你只能管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了。你看到的好像都是没有熟的庄稼，你看到的就是你身边的人好像很多都不愿意信耶稣。但是神是全地的主，福音大使命是关乎万民的，你要举目望田，就你不能只看眼前的。如果你举目望田，你就会看见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神是庄稼的主，不仅表明庄稼是属于神的，同时也表明神使庄稼成熟，神使人有收成。那这什么意思啊？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拣选人，神按照他自己所喜悦的，按照他的旨意预备人的心来接受福音。人看人是看外貌，但神看人看内心，改变人心的是神，我们不能改变人的心。那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一些人要归向他，这些人也必然要得救。那要使这个旨意成就，神就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使那些按他旨意被拣选的人能够得救。那这是人不能看见的，甚至这是人不能测透的。神可以用苦难预备一个人的心来接受福音，神也可以用祝福预备一个人的心来接受福音，神可以使一个沉沦在罪中的人幡然醒悟，神也可以使一个自觉道德高尚的人看见自义的空虚。那你就看到神的作为实在是奇妙，神使万物互相效力，神使庄稼成熟。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五到八节这样记载，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庄稼成熟需要时间，神也在忍耐等候人悔改信主，有人栽种，有人浇灌，有人收割。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 那个人当场就信耶稣了。并不是说你传福音有能力，而是在你去之前，神已经透过很多人很多事，在那个人的生命中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个人的心预备好了，他已经成熟了，那你那一次去，你就是收割。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感恩，而且我们知道传福音是教会，是所有信耶稣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无论是栽种的、浇灌的还是收割的。那我们要知道神是庄稼的主，我们都是神的工人，在神的田地里做工，将来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招我们要得的赏赐。启示录14章14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是一个比喻，启示录中的比喻，这一个比喻是指的最后的审判。神的人就好像庄稼一样要被收割，收进神的仓库，就是天国。但是那些不信的人却要面对神的愤怒，想到那将要来的审判，我们就更应当积极的传扬福音，做主的工作，劝人赶快的悔改，因为那不幸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怕。所以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应该殷勤的做工。那我们思想了马太福音第9章第38节中庄稼的主，那现在我要你注意第37节中间有两个字叫门徒。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第37节到第38节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耶稣吗？那你应该回答我信。但是如果我这样问你，你是耶稣的门徒吗？你是耶稣的门徒吗？你要如何回答呢？你会不会回答，我不知道我是否是耶稣的门徒？或者你会肯定的回答，我是耶稣的门徒？还是你会否定的回答，我不是耶稣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能说你信耶稣，但是你不是耶稣的门徒。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是耶稣的门徒。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当然必须信耶稣，但是你不能仅仅的信耶稣，或者只是信耶稣。耶稣的门徒还必须有耶稣的性情，耶稣的门徒还必须能够像耶稣那样行事为人。当年耶稣的门徒跟随他，看他行神迹，听他的教训，那他们相信了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但是这还不足够，耶稣的门徒还必须把耶稣所教训他们的去教训别人，耶稣的门徒还必须去把天国的福音传给别人，耶稣的门徒还必须去关怀怜悯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你信耶稣了，但是你还必须学习做耶稣的门徒。门徒是需要培训需要装备的，就好像一个师父当一个徒弟。耶稣在地上侍奉3年多，其实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训练12个门徒。接下来我们就会看马太福音第10章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如何训练他的门徒。但是现在很可惜，很多人信耶稣了，没有学习做耶稣的门徒。他们以为信耶稣了，将来能够上天堂就足够了。但是耶稣希望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做他的门徒，能够继续他在地上的侍奉，能够与他一起做工，将来也能够与他一同的得荣耀。 有时候有的人会想，耶稣在地上传道为什么只有三年的时间呢？如果他在地上多传道一段时间，是不是信的人就更多了呢？或者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为什么只有40天然后就升天去了呢？耶稣为什么不多向门徒显现一段时间呢？或者说如果耶稣不升天一直在地上传道，是不是更多人信耶稣了？其实说的明白一点，你就是想耶稣一直在地上做工，然后你就不用做工了。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你就是在偷懒，你就是在逃避责任，你就没有明白神的心意。耶稣训练门徒，把大使命赐给门徒，把圣灵赐给门徒，门徒是有能力完成大使命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起来遵行主的大使命，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计划，而且这会使神得着极大的荣耀和满足。不是神或者主耶稣他一个人不能做成这些事情，而是神他做工的方式，他希望所有他的百姓他的儿女都来一同与他做工，这会让神得到极大的满足和喜乐。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我自己的其实有这毛病，我喜欢一个人做事情，但是其实你知道你让你的孩子做事情那个成就啊，比你自己做事情的成就要大很多。那也是一样的，教会完成了神的大使命，这会使神得着极大的荣耀，也会使神的心意得到极大的满足。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神愿意我们去做他的工，神也装备我们去做他的工。那你应该明白神对你的心意，神给我们的期待。教会有责任培训弟兄姐妹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牧师有责任教导基督徒做耶稣的门徒。过去就好像讲，我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对你们也求你原谅我，我们应该一起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不能仅仅听我教导你神的话语，有一天你也要能够教导别人神的话语。你不能只是看我或者听我在传福音，你也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别人。你不能只是看我去关怀怜悯别人，你也应该关怀怜悯你身边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完成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我信主时间太短了，我的信心太小，我知道的还很少，我还不能做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正常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成长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完全的或者完美的基督徒。应该没有一个完全完美的基督徒，所以你不够完全，不应该成为你不做耶稣的门徒，不去传福音，不去带人做耶稣门徒的借口。事实上正是在参与成长的过程中间，侍奉的过程中间，那我们就与人一起认识神，一起经历主耶稣的恩典，也一起成长，一起成熟。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耶稣为什么不是叫门徒赶快做工，非得多做一点工，而是叫门徒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呢？你千万不要误会主耶稣的意思啊！主耶稣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工，我们只要求神打发别人去做工。门徒就是要像主耶稣那样行事为人，耶稣的门徒应该殷勤做工，尽自己所能的做工。但是即便那样还是不够，我们还必须求神打发更多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因为要收的庄稼实在太多，大使命真的很大。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其实一万个工人肯定也不够用。那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当我那个博士毕业的时候，那我的博士导师就对我说，他说你不要做物理了，做物理不好找工作，你可以去做计算机，容易找工作，挣的钱又多。那我就对他说，我说我不喜欢做计算机，我是真的不喜欢做计算机。那我说我准备回国做教授。那我的导师听到我要回中国，他还是很惊讶的，因为他知道没有中国学生愿意回国的，至少在我们系里面那些毕业的学生没有一个回国的。那我当时联系了我在清华的教授，他欢迎我回去。那我心里面真实的想法当然不是只回国做教授，我想的是做教授可以接触很多的学生，那我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那当然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后来神为我开路，让我在蒙特利尔找到一个博士后，做了两年以后呢，那神又带领我飞到美国去读神学，然后就来到这里做你们的牧师。那我这一辈子应该不能做教授，但是我要专心把神的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人。在我的同学中做教授很多，很多人都想做教授，但是很少人想做神的工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愿意做神的工人吗？你愿意为神工作吗？不过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不是说只有牧师才是神的工人，不是说只有全时间的侍奉才是侍奉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神，你在不同的环境下为耶稣做见证。圣经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献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全时间的侍奉神是神的恩典，你必须要有神清楚的呼召。当然我盼望这样的恩典和呼召能够临到我们中间很多人。当年带我信主的牧师已经退休了，那感谢神了，他其实一生侍奉中带领了很多人，不仅信耶稣，而且好多人走向全世界侍奉的路。那我就想想我自己呢，好像还没有人愿意全世界侍奉是。前段时间曾经在我们中间的张蕾姐妹呢，她马上要去神学院读书了。那感谢神，我希望有更多弟兄姐妹能够听到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在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下面我想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目前所支持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那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是王克红姐妹的女儿女婿 Steven 一家。那他们是在多伦多大学校园里面服侍。这是那个夏大一家，那他们是从巴基斯坦来的，在埃蒙顿向穆斯林传福音。这个是 Riz Mori 他们一家，他们应该是从黎巴嫩还是叙利亚来的，那他们目前也是在埃蒙顿向穆斯林传福音。这是生命更新基金会的杨文牧师，目前我们还在继续支持他。对，那他去年那个结婚了，最近刚刚得了一个儿子。对，他们全家福还没有上到网上，我还没有他们照片。那这是我们教会也是支持的这个中信，加拿大中信小城宣教士 George 跟 Mabel。 那除了这些宣教士，那我们还教会还支持了一些宣教机构，神学院和教会，有加拿大浸信会联会、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世界华福会、加拿大中信远东广播、恩福协会、家庭更新协会、海外校园，还有 Partners International， 这个是一个英文的一个机构，还有加拿大浸信会神学院 Canadian 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 还有 Edmonton 的这个 Taylor 神学院，还有这个 Registro 的在北边的一个 的教会 Technical Christian Fellowship， 那这个教会是在北边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教会。那这些都是我们教会目前在支持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希望大家能够在祷告中常常纪念他们。那现在对我们的温瑟姐妹呢，她正在这个联名号医疗船上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联名号医疗船吧，其实原来是一艘豪华游轮的，那最后改装成了这个医疗船，那去帮助那些贫穷地区的人。那今年呢，他们是在这一个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对，你看知道这个达喀尔刚刚是一个海港城市，这个船就停在那里，那当地的人去那个船上接受治疗，是一个医疗宣教。那我们也，他温瑟姐妹在那里会有六周的时间，要到七月中旬以后才回来，所以我们都能够常常的为他们祷告。那下面我就想邀请那个 Terry 弟兄特别为我们教会的这个小城探访祷告，然后我也会请王一诺姐妹来为我们大学校园福音事工祷告。那最后我要特别为温瑟姐妹，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
一起祷告。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我们能够跟主耶稣有份，我们能够付上这个宣扬你的福音的机会。我们都是本来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都是门生，都是污秽的，但是神啊，你就这样的宣教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奇妙光明的。神啊，你是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呢，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为，跟我们不同的人去传福音。特别是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的这个小城宣教的事工上，我们需要弟兄姐妹都要每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都出去不同的小镇去探望当地开餐馆还是当地的华人的时候，求神来教导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去影响其他的没有信的朋友。特别是我们跟牧师刚才所说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不同的岗位，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我们所在的岗位上的一个小镇的这个宣教士，我们能够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岗位上，能够将这个福音带到我们心旁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同学当中。求神你带领保守我们一切的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是的，主啊，求主让我们检查自己的内心，我们是否遵循了神的大使命，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真的主啊，我们过得其实是非常的安逸，真的求主让我们觉得扎心，以至于我们不传福音就觉得对主有亏欠。主啊，基督徒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不仅已经拯救了我们，也要拯救那一些还没有相信的人。天父啊，我们这一群已经得救的，你已经把圣灵降下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被神激励，也有神的能力随着我们。求主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参与到神的事工上，与神的福音有份。天父啊，校园事工不仅仅需要有人带领查经，也需要有人准备饭食、接送、关怀，更加需要有人不断迫切地为这个事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更多同工，可以一起来服侍，并且同工们都有怜悯的心肠、忍耐的心肠。基督怎样接待了我们，我们也去如何耐心地接待那些需要被福音得着的人。主要我们也看到查经班已经开了3周，每一周都有完全不同的人来。主要这是你给我们基督徒要看见的地方，这个合场真的是如此的巨大，需要被福音得着的中国留学生也这么的多。主要我们在装备自己的同时，就去学着 啊，去把这个爱活出来，去关怀他们。真的求主帮助啊，就像以赛亚书说的，神说谁可以，他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主去呢？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主激励，愿意说我在这里，求主差遣我。先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同心为我们的姐妹温塞献上祷告，感谢你，她回应你的爱，去到了塞内加尔首都卡达尔，主啊，在那个怜悯号船上服侍那边有需要的人，求主每一天都与他同在，赐他平安，赐他力量，能够和他的同事，从世界各地去的医生护士，帮助那边身体上有需要的人。主啊，让他们的病能够得到医治。那主啊，更求你使用他和他的同事，能够把神的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带给他们每一天接触到的人，不仅医治他们的身体，更能够拯救他们的灵魂。主啊，你是全地的主，你在全地做工，那你差遣你的工人出去，就求你的眼目看顾他们，将你自己的恩典能力常常赐给他们。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姐妹和她的团队献上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唯愿姐妹这样的付出板上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自己的话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主啊，你就打发我们中间更多人出去做你的工，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